第29集，李林甫掌权。久在官场的安禄山知道，范阳节度使是全国最重要的位置，仅靠送礼是不够的，要想拿到这个职位，必须打动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隆基。如何才能打动李隆基呢？安禄山自有妙计。公元743年，安禄山入朝觐见，这次觐见让李隆基欢喜不已。写到这里，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李隆基会对安禄山这个胡人充满好感？莫非他们前世有缘？不是前世有缘，而是因为开元22年那次刀下留人。当时宰相张九龄主张杀掉安禄山，而李隆基考虑到安禄山是个人才，硬是留了下来。这次刀下留人让安禄山大难不死，也就此开始了与李隆基一生的缘分。古往今来，中国的一些领导都有一种微妙的心理，这种心理叫做老母鸡心理。何为老母鸡心理？就是把自己当成老母鸡，把自己看中的下属当成小鸡。众所周知，老母鸡对小鸡呵护有加，而这些老领导对老下属同样呵护有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鸡犬升天现象，老领导高升，老下属也随之高升，二者的关系如同捆绑式火箭。究其原因，是领导对自己的眼光充满自信，因此一旦认定某个下属，就会始终不遗余力地提拔，尽管有时的提拔不完全符合原则。李隆基对安禄山同样如此，他对安禄山不断的提拔，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慧眼识珠。再者，李隆基不是一般皇帝，他是一个骨子里有着浪漫基因的皇帝。凡是这样的皇帝一般不按常理出牌，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儿媳升级为贵妃，就可见一斑。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皇帝做什么出格的事都是可以理解的。安禄山入朝之后，李隆基给了他一个特别权限，随时进出皇宫，朕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安禄山大喜过望，忙不迭地谢主隆恩。谢完恩后，安禄山说，去年瀛州发生了虫灾，虫子在田地里啃食青苗，臣就焚香祷告，如果臣居心不良，事君不忠，就让虫子啃食臣的心，如果臣没有辜负神灵，那么请求上天把虫子赶走。臣刚祈祷完，就有一群鸟从北方飞来，一会儿功夫就把虫子吃光了。臣恳请陛下恩准，将这件事写进国史。但凡智商正常的人都能听出安禄山话语里的荒谬。哪有那么巧，刚祈祷完鸟就来了，难道鸟是你们家自己养的？李隆基智商正常，他也知道安禄山满嘴跑火车，但此时的他太喜爱安禄山了，即便知道安禄山说谎，也觉得安禄山说谎说得很可爱。情人眼里出西施，李隆基眼里出安禄山。安禄山谎话说完，李隆基当即批准，于是安禄山祷告驱虫就被写进了国史，直到现在我们还看得见。虫子事件为安禄山打响了第一炮，不久安禄山又开了第二炮，他把炮口对准了一件荒唐的考试舞弊案。当时宰相李林甫兼任吏部尚书，由于李林甫本身是宰相，业务非常繁忙，因此吏部的很多工作就由吏部侍郎宋尧和苗进清负责。这一年的候补官员选拔考试也是由这两人负责。这次考试出了乱子，参加这次选拔考试的候补官员数以万计，他们都已经具备了做官资格，参加这次考试就是为了更早获得一个职位。考试的录取比例非常低，数万人参考，而最终的录取名额只有64人，录取比例与现代的公务员考试有一拼。原本以成绩说话，大家都认赌服输，然而考试结果公布榜单，考生傻眼了，名列榜首的居然是御史中丞张乙之子张氏。众人傻眼，一是因为张氏官二代的身份，二是据他们所知，张氏几乎目不识丁，大字都不认得几个，会不会写自己名字里那个氏字都很难说。这一下就炸了锅， 吏部侍郎宋瑶和苗锦清眼看群情激愤，只能心里叫苦。当初他们只知道张乙正受李隆基恩宠，想借此机会拍一下张乙的马屁，没想到用力过猛，引起了公愤。宋瑶和苗锦清试图把这件事压下去，千万不能让李隆基知道。李隆基起初并不知道，但安禄山知道了。安禄山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机会，此时不报更待何时？安禄山屁颠颠的将此事汇报给李隆基。李隆基大吃一惊，自己委任的吏部侍郎居然干出这么以权谋私的事情，必须查一查了。李隆基查案的方式很特别，他没有直接调查宋瑶和苗锦清的以权谋私，而是把64个录取的考生都召了进来，他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发完试卷，其余63个考生开始答题，榜首张氏则低着头发呆。整整一天过去了，张氏的考卷比他的脸都白，他居然一个字都没写，哪怕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也好啊。白卷英雄就此诞生，从此张氏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夜白，翻译过来就是拉白屎。不久，参与舞弊的官员都遭到严惩，马屁拍马腿上的宋瑶被贬为武当太守，苗锦清被贬为安康太守，被拍马屁的御史中丞张乙被贬为淮阳太守，连陪同担任考官的礼部郎中也被贬到岭南。所有的人都是失败者，只有安禄山一个胜利者。经过虫子事件、舞弊事件，李隆基对安禄山更加刮目相看。这个安禄山不仅有军事才能，而且忠心可嘉，这样的人一定要重用。一年后，安禄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公元744年3月5日，李隆基发布了一纸诏书，将范阳节度使裴宽调回长安，出任户部尚书。让裴宽出任户部尚书，其实是为了给安禄山腾位置。紧接着，李隆基又下了一道诏书，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同时平卢节度使保留。安禄山梦想成真。此时安禄山手握范阳平卢两镇，手中的兵力达到了128,900人，占到了唐朝边境兵力的1/4。如果说李隆基让安禄山出任平卢节度使是为安禄山这只老虎插上了一只翅膀，那么现在李隆基又给这只老虎插上另一只大翅膀。醉心于自己慧眼识珠的李隆基丝毫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只老虎插上翅膀是会飞的。李隆基的错觉还在继续，因为他的身边布满了一群为安禄山说好话的人。礼部尚书习建侯时任河北擢升罢黜特使，他对安禄山交口称赞，在他的口中，安禄山是公平正直的化身。与此同时，宰相李林甫、前范阳节度使裴宽也顺着习建侯的话头对安禄山称赞不已。难道他们都看到了安禄山的能力？不是，他们三人看到的东西并不一致。习建侯看到的是安禄山的贿赂，因为他帮安禄山说话。李林甫看到了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宠爱，因此他顺杆爬。前范阳节度使裴宽既看到了安禄山的八面玲珑，也看到了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宠爱，因此他也帮安禄山说话。三人可以成虎，三人就此成就了安禄山。从此安禄山的恩宠稳如泰山，不可动摇，因为所有人都说他好。这是金钱的力量，也是白内障的力量。李隆基注定是可悲的，因为他在罢免张九龄后就开始养老虎，一养就是两只。一只老虎在边塞，名字叫安禄山，一只老虎在长安，名字叫李林甫。正是这两只老虎让李隆基的开元盛世走上了茫茫未知的歧途。相比于安禄山，李林甫这只老虎更加凶猛。接替张九龄出任第一宰相后，李林甫就下定决心，绝不走张九龄的老路，绝不干直言进谏的傻事。不仅自己不能干，也不准别人干。上任伊始，李林甫召集所有有权力上谏的官员开了个会， 在这个会上，李林甫与各位官员推心置腹，现在明主在上，群臣迎合圣意还来不及，还需要多说什么废话呢？诸位难道没看见那些仪仗马吗？那些马吃的可是相当于三品官员俸禄的草料，待遇不可谓不高，可是如果在参加仪仗时乱叫，立刻就会被赶走，永远失去当仪仗马的资格，真到那时悔之晚矣。与会官员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李林甫这是在借马说事，意思是让他们从此闭口不言，装聋作哑。大多数官员保持了沉默，他们知道他们的大腿还没有李林甫的胳膊粗。经过这次会议，直言上谏基本绝迹，不过也有例外，左补阙杜进。杜进没有听从李林甫的建议，他执着地给李隆基上了一封奏书，针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提出自己的建议。放在以前，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而放在李林甫开会之后，性质就严重了。李林甫决定给杜进点颜色看看。杜进上完奏书的第二天，效果立现，他的品级由从七品升为从六品。品级升了，杜进却沮丧起来，他知道这是李林甫针对自己，给自己来了个明升暗降。杜进本来是从七品的左补阙，现在李林甫把他升为从六品的下归县令，表面看杜进升了官，其实相当于被贬，因为那个时代京官比地方官含金量高得多。杜进被明升暗降之后，朝中直言上谏的风气几乎绝迹，这一切始作俑者便是李林甫。人注定是复杂的，官员同样也是复杂的。中国历史习惯用忠臣和奸臣区分大臣，其实这个区分方法并不科学，因为过于一刀切，过于脸谱化。细读历史就会发现，忠臣和奸臣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并没有纯粹的奸臣和忠臣。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忠臣不等于能臣，历史上的很多忠臣其实是庸臣，不干事。奸臣也不等于庸臣，历史上的很多奸臣其实本身是能臣，很能干事，是不是有些矛盾？历史本身就是这么矛盾。具体到李林甫，历史一直给他戴着奸臣的帽子，我也把他叫做奸臣，但不可否认，这个奸臣也是能臣，是个能干事的人。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名词，一个叫人格，一个姑且叫做官格。古往今来的仕途中人都是人格和官格的复合载体，有的人人格很高，官格却很低，有的人人格很低但官格却很高，正应了那句话，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不一定是好人。李林甫呢，严格说来，他基本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算个准好官，而人品就不说了，小人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小人，出任宰相不久就遇上了天大的好事。开元25年七月，大理少卿徐乔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书，奏书是这样写的：今年全国处以死刑的犯人总共56人，人数之低为历年之最。大理寺监狱向来有杀气重的说法，鸟雀都不在大理寺附近栖息，今年不一样了，已经有鸟雀在大理寺的树上筑巢。徐乔之后，其他官员纷纷行动起来，既然有徐乔抛砖，众人赶紧隐喻，这说明陛下治国有方，全国已经达到几乎没有刑罚的盛世了，可喜可贺。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看着文武百官的奏章，李隆基心花怒放，一直以来他知道国家正在蒸蒸日上，但没有想到已经到了几乎不用刑罚的盛世，确实值得庆贺。高兴之余，李隆基体现了高风亮节，这不是朕的功劳，而是宰相的功劳。李隆基这一谦虚，李林甫和牛仙客的好事就来了。 开元25年7月8日，李林甫被封为晋国公，牛仙客被封为宾国公。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前任宰相张九龄不过被封为始兴献伯，跟李林甫的晋国公差着级别呢。人比人得死。以晋国公为起点，李林甫上下其手，他试图用自己的两只手捂住李隆基的眼睛。在这个过程中，三位官员不知不觉掉进了李林甫的圈套。第一个掉进李林甫圈套的是兵部侍郎卢绚，他掉入圈套是个意外。一天，李隆基前往勤政务本楼欣赏音乐，为了保持安静，便命人把门帘放了下来。兵部侍郎卢绚原本知道李隆基在勤政务本楼欣赏音乐，然而等他骑马路过时，看见门帘已经放了下来，便以为李隆基已经起驾回宫了。卢绚便没有下马，只是垂下马鞭，拽着缰绳缓缓地走了过去。马背上的卢绚风采卓然，气度不凡，引起了李隆基的注意。李隆基一直目送卢绚离开自己的视野。这时李隆基感叹了一句，卢绚真是渊博厚重啊。李隆基心里顿时起了重用卢绚的念头，看得出这时的李隆基以貌取人，李隆基的一举一动被左右看在了眼里，而这些左右都受了李林甫好处，他们就是李林甫的第三只眼。听说李隆基想重用卢绚，李林甫有些着急，他知道此时的李隆基不按常理出牌，说不定一重用就会把卢绚推上宰相之位，那样自己就多了一个对手。不行，不能让卢绚得到重用。眼睛一转，李林甫有了主意。李林甫找来卢绚的儿子对他说，令尊素有德望，而今胶州、广州正缺刺史，皇上想让令尊出任，你看这事可不可行？如果令尊以路途遥远为借口拒绝的话，恐怕会被贬。我倒有一个办法，不如让令尊主动要求担任太子宾客或者太子詹事，到时在洛阳上班也是不错的位置，你看怎么样？卢绚听了儿子的传话，顿时慌了。胶州、广州与长安相隔数千里，除非被贬，不然谁愿意去那里？还是退而求其次，当个太子宾客、太子詹事也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尽在李林甫的控制之中。不过李林甫还不着急，他不想一下把卢绚从兵部侍郎送上太子宾客的冷板凳上，那样过于明显。李林甫先把卢绚委任为华州刺史做个过渡。不久，李林甫又以卢绚有病在身不能主持工作为由，将卢绚调离华州，然后委任为太子詹事。一番闪转腾挪，卢绚掉进了李林甫挖好的坑里，从此再没有被重用的机会。卢绚之后，李林甫的老冤家严挺之也掉进了坑里。严挺之被坑，起因还是李隆基意图重用。一天，李隆基突然想起了严挺之，便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值得重用。李林甫一听，不好，千万不能让这个老冤家回来。李林甫故技重施，按照对付卢绚的方法照方抓药。这一回李林甫找的是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李林甫对严损之说，皇上对尊兄很看重，应该尽快安排尊兄与皇上见一面，说不定马上就能重用。我看就让尊兄自称患有中风，恳请回长安就医，这样不就能跟皇上见面了吗？严损之和严挺之都是实在人，他们以为李林甫一片好心。严挺之随后按着李林甫的建议上了一道请求到京城就医的奏书，这道奏书让严挺之一下掉进坑里。李林甫拿到奏书，不无伤感地对李隆基说，哎，严挺之已经衰老中风了， 应该给他安排一个清闲的官职，方便他求医养病。李隆基闻言感叹不已，岁月不饶人呢。不久，严挺志被任命为太子詹事，提前进入养老生涯。值得一提的是，严挺志为人有情有义，对故交生死如一。他的不少故交先他而去，严挺之便抚恤故交的妻女，在他一生之中先后抚恤了数十名故交的孤女。在这些孤女成年后，他又自己出钱把这些孤女嫁到合适的人家。或许有情有义也是一种基因。严挺之的儿子严武继承了父亲的优点，当全社会都把杜甫当成丧家犬时，严武给了杜甫无私的帮助。杜甫草堂就是严武帮杜甫盖的。严挺之之后，又一位老资格官员掉进了李林甫的套里，这个人就是称姚崇为旧时宰相的齐焕。齐焕被李林甫算计，是因为他的资历和威望。李林甫担心李隆基有朝一日会重用齐焕，索性一步到位，把齐焕委任为太子少詹事。太子少詹事是闲职，一旦到了这个职位，离退休也就不远了。李隆基总不会重用一个快退休的人。经过一系列的上下其手，李林甫基本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搭档牛仙客则扮演着与卢怀慎、苏挺一样的角色，领导点头我点头，领导画圈我画圈，这是李林甫努力的结果，也是李林甫想要的结果。不过好景不长，几年后挑战不期而至，李林甫意识到以前的自己太温柔了，以后自己必须狠一点，再狠一点。